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的在这个岁，不是岁首哈，应该是年终哈，老是岁首、年终岁首。这个最后一个，这2023年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最后一天，我们来这里聚集哈。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有个健康的身体哈，来到这边，我们来这边聚集，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主。好，先我们先低头闭目默祷，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啊，我们今天下午主日崇拜，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我们下午的主日崇拜。首先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第61首，赞美我天父。慈悲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你赐下那宝贵的生命气息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那个气息，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拯救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罪人。主，我们靠你的宝血来接近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你面前。主啊，你是真光，求你的光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心里面有许许多多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主也有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的罪， 求主在这里用你的宝血一一的抹干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用你的灵，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的牧师借着他口传讲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都有个圣灵的有个属灵的心来接受你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世上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所居住的世上有许许多的纷扰，纷纷争争都在主里面，求主能够看顾我们，也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让你的灵与我们的灵一起得以相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接着你的话语能够彼此连结。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叫祈求祷告，还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好，接下来读我们的起应文啊，在诗歌本的第六十六篇，主题是年终守岁。好，我们仍然用琴的方式一起来攻读这几节经文。我先来读各位，然后用彼此回应哈。来，我先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主家为人生生，地世界为人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习惯自己的日子，好像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意。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允许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高迈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怜悯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定。
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短暂渐渐旧了，你要让天地如你一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将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求你救我的命，免得死亡；救我的眼，免得流泪；救我的脚，免得跌倒。
好，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背今天的经句。好，我们是在诗篇的第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先来读两次，第三次我们把它背起来啊。来，我们来慢慢的读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在别的教会常用导读这个词哈，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哈。导读这个词就把这个神的话好好的读得清楚哈，读得明白，读到心里面去啊。我想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字是读的哈。来，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哈，慢慢的读。来，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好，第三次我们能背就背，不背我们就好好的慢慢的读。来，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好，谢谢神赐给我们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是一种金句。好，我们要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不是知识的心，乃是智慧的心啊。我们把智慧现在常常乱用啊，什么智慧手机啊，人工智慧，其实都是假的，这是智能而已，不是智慧。智慧是经验累积下来的。好，我们接下来再唱首诗歌，爱救赎我，诗歌第250首。来，请。
我愿你平安自安，在你最终表达，对罪恶从头承担，尽你牵挂，我还要大主宰，替我呼救在狂，恩赦救我离苦海，怜我
把副歌再唱一次好不好？抱歉了哈。来，我们请。
爱就是我，爱就是我，当我的良心我，爱就是我，爱就是我，爱就是我，当
们好，接下来我们请高兴的请到高维超牧师啊，第二次来到我们教会是第二次，欢迎他来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来释放主的信息啊，是出自诗篇第98篇。 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个信息的主题是救恩和奇妙。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是23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没有23年了，是吧？所以呢，在今天我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蒙主大恩。我们离不开神的恩典。今天晚上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叫一夜分二年五更连双岁，是吧？就是到了时候都要什么321，是吧？这个一年就过去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刚才呢我们弟兄领我们唱的诗，我们也非常受感动。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呢，就是在诗篇98篇一到第三节，关于救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刚过，是吧？其实我们不是庆祝圣诞节，我们乃是怎么样来庆祝的是主耶稣的降生啊，主耶稣的降生。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奇妙啊，非常奇妙。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那么按照夜间呢，按照更次呢看守羊群。那么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呢，这说明他们晚上很辛苦，是吧？按照班次有秩序的来看守羊群轮班。那么有主的使者呢，就站在他的旁边，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啊。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天使来了，是吧？但是荣光是神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不是天使的荣光，乃是神的荣光。圣经里边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当他们看见这个荣光的时候呢，牧羊人就甚惧怕啊，就非常害怕。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荣光是什么样的荣光。上帝的荣光，它是圣洁的荣光，它是公义的荣光，当然它是慈爱的荣光。所以人在这个荣光面前的罪人，在这个荣光的面前的时候啊，是站立不住的啊。在圣经里边，那些先知，不管是哈巴谷以赛亚，他们在看见上帝的时候，他们说我要死了啊，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为什么？因为自己是罪人，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包括摩西，是吧？但是呢，天使对他们说什么？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你们是罪人，但是怎么样呢？不要惧怕。为什么呢？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啊，那么是关乎万民的。哇，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啊。很多的时候啊，大喜的信息，最好的信息都是应该当官的先知道，是吧？都是那些大祭司有头有脸的先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在旷野里边那个受苦的这些牧羊的人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是关乎你和我的，关乎万民的啊。也就是说，耶稣的救恩是对整个人类的。但是后边这句话就更重要了啊，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是关乎万民的，但是却是为了你和我。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圣经啊，这个每一个字啊都是非常的精确，是关乎所有的人，这大喜的信息，但是是对那些寻求他的人。这就是救恩的功效啊！救恩是对谁？是对你们啊，生了救主。救赎什么？救恩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主耶稣降生，他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是马槽。 哇，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奇特。为什么叫奇妙呢？很多的人呢说主耶稣的奇妙啊，他降生在马槽里啊，非常的奇妙啊，我是一个罪人，他竟然能来救我，非常的奇妙啊，他竟然用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这些奇妙是我们一个人的感受，但是真正的奇妙的救恩，我要等会我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什么是真正的奇妙救恩和奇妙啊。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一个婴孩抱着布，今天如果一个当妈妈的要生孩子，她要找力所能及，要找那个最好的医院是吧啊，而且要给她预备最好的啊，这个生出来啊最好的一些营养要给她预备。但是耶稣却降生在马槽里，你知道这个马槽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报名上车走到这个马店是吧啊，那会儿没有宾馆啊，是走到马店马车店，他们临产了，那么就这个孩子呢就生在那个地方，生了以后呢没地方，人很多，报名上车嘛，人都要报名上车是吧，人很多，用布包起来就把它放在马槽里。马槽是什么？到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那个马槽是石头做的，石头啊，是冰冷的，是刚硬的。这个马槽代表我们的心，你知道在以西结书两次说到了，我要把石心给你们拿去，给你们换上什么？换上肉心。我们本来这个心和石头一样，和石头一样的心，种子怎么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呢？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要做一个奇妙的事，就是要把石心给我们变成肉心。肉心是可雕刻的，所以呢他不嫌弃我们，当我们说主啊我是罪人，我你要做我的救主的时候，主就临到了我们的心。本来我们是刚硬的，本来我们是冰冷的，本来我们觉得是别人都不好，就是自己好，是自私的。神要改变我们，他不嫌弃我们啊，肮脏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边有的时候不想肮脏的事都不行的，但是神并没有说你不配，没有，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他就拯救我们。这就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关乎万民的。那么我们来看啊相关的经文，诗篇九十八篇，第一到三节啊，这每一节都有一个中心，每一节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文啊，最后一个两个字啊。也是经文啊，第二节是在中间这个经文，那么第一节经文也是在后面。第一节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看见没有？唱新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新歌。希伯来书告诉了我们啊，旧约那些啊那些礼教的问题，到了振兴的时候就啊未时，就一切都是新的了啊，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奇妙，非常的奇妙。怎么奇妙？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右手和圣臂，右手和圣臂代表力量，因为他是大能力主，说他能行奇妙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说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祭文。那么到了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祭文，在列邦人眼中显出他的公义啊。那么这有第二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祭文啊。这里讲到了发明，我们啊中国人呢都是这个发明的，是发明家是吧？发明，当然了，这个祭文是神所设定的啊，是他开始的，本来没有祭文， 这里讲到发明，如果你只有了祭文却没有公布出来，这个祭文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是发明是什么？是他要把它宣扬出去啊，宣扬出去，宣告出去啊。发明是宣告的意思，显出他的公义啊。这又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呢，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以色列家他的慈爱向谁呢？向和他立约的以色列人是和神立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提到这三个的先祖呢？因为这三个先祖是和耶和华神立约的。神可以，人可以忘记这个约，但是神他永不会忘记这个约。所以呢，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向立约的人，向旧约是向受过割礼的人，新约是向那些受过洗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这个慈爱啊，慈爱，他是慈爱的神。这个祭文是个慈爱的祭文，但是他又是什么？信实的。他说话，话安定在天，是永不动摇的。他6000年以前说的话，今天仍然有效。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吗？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他的信实上吗？因为他不动摇，我们才有信心。今天很多人啊，一些政策各方面啊，朝三暮四，早晨一套，晚上就变，人哪来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出自神的，因为他不动摇，他是信实的神。我要从这三个方面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而降生。我们人会死是因为我们有生的那一天，但是你的生却是为了我们罪人，你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是不配，但是你却不舍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都没有指望，但是你却说鼓励我们，你却带领我们，你却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话语的刚强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借着你的话，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的话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第一个就是奇妙的祭文啊。那么这个奇妙在哪里呢？啊，这个奇妙不是我们人的感受的奇妙，乃是它的真理的奇妙。就是祭文的奇妙在于什么？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上帝造了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是快乐的意思。他不是把人放在旷野里面，而是放在伊甸园里面。他希望人能够快乐，是因着他而快乐。你离开上帝，你哪来的快乐？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撒旦和魔鬼却借着蛇说话，是吧？引诱他们。很多人说了，为什么这么复杂？搞一棵树就行了，只要有生命树，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弟兄姐妹，如果只有一个，还有的选择吗？所以呢，弟兄姐妹啊，今天有些地方搞选举啊，只有一个名额，那你还有的什么选择？在这里，上帝满园的果树你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树你不能吃。他的恩典是很多，但是有一个叫你学顺服，但是就是这一个。因着撒旦的诱惑，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如同神一样。很多人都想当神，人骄傲嘛。虽然人是用尘土造的，但是里边的心骄傲的不得了啊！要上什么九天揽月，要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卓别啊什么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本事大的不得了。但是你忘了你是尘土造的。你要谦卑。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人骄傲， 啊，想通过自己的办法来干什么研究明亮来分辨是非。你离开了神，你哪来的真理的道在你里面？你没有这个道，你怎么会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呢？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说都有良心，我们良心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别人得罪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主啊，你的公义，你是公义的神，求你施行公义。当我们犯了罪去得罪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祷告了，是吧？我们就祷告什么：主啊，你是大有怜悯的，求你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吧。你看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人哪来的公义？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神啊，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不听上帝的话，你不听永生的神的话，你就干什么？那死路一条子就是。虽然神的话安定在天，他永不动摇啊，你吃的肉子必定要死啊，必定要死。所以呢，当神就咒诅男人是吧？地不再为你效力是吧？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于女人来说啊，你要增加你生产的苦处啊，要被男人挟制啊。但是今天呢，很多啊女人挟制男人了是吧？啊，这是后话。那么对于这个蛇来说啊，你要用肚子行走啊，终生吃土是吧？啊，你说蛇不吃土，但是人是土造的，你知道吧？人是吞土造的，是吧？啊，它像吼叫的狮子，便利有些去了可吞吃的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啊，就说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呢有两个女人的后裔，我用两种颜色把它标出来，就是第一个女人的后裔是众数，在原文里面是多数，女人的后裔是多数啊，是繁殖。第二个女人是单数，是特质，就是她啊，就是她。那么其实如果用解经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女人的后裔的女人的后裔是什么？就是蛇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是这个女人后裔是女人的后裔的女人后裔。怎么叫彼此为仇？不能相合啊。从啊，这个血气生的就要干什么？逼迫从灵生的，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是吧？啊，说是这个是不能相合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然，这里讲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圣经的这个它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渐进式的启示，圣经是启示我们，是吧？为什么要渐进式的呢？就是小孩上学是吧，你上幼儿园你教给他中学的课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也学不会啊。他觉得这叫什么东西哈，我就是幼儿园的东西啊，也有玩玩具。小学你不能教大学的东西，所以呢干什么呢？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啊，说先告诉你女人的后裔。那么很多人呢讲到女人后裔，那么有人就说了啊，女人后裔，我也是女人后裔。我说 no， 你不是女人后裔，你是男人和女人的后裔。这里讲到女人后裔，到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那里就说了渐进式的是吧？主给自己给他给你们一个兆头啊，兆头就是一个预表啊，一个表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这里讲到了是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是什么？没有接触过男人的。有人说这怎么可能，违反科学啊，违反生理啊这个法则是吧？但是对于创造的主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所以呢，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奇妙吧，神与我们同在，就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要与我们同在。那么再进一步的启示，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是向约瑟梦中显现。为什么呢？因为约瑟这会儿呢他要娶玛利亚为妻 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嫁过去，是吧？在旧约就是许配，但是还没有出嫁的时候，也就是玛利亚是没有接触过男人的。当他听说玛利亚，他爱着玛利亚爱的是死去活来，是吧？他就在家准备结婚，但是他突然听到了玛利亚怀孕了。今天你看到一个女人怀孕了，你肯定知道她是有男人，是吧？有自己丈夫的人。所以说当约瑟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首先是什么呀？就是他变心了。他本来是我和他订婚，但是他又爱上别人了，他就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但是圣灵和他使者就和他说话，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是个男人吗？不是，圣灵是神的灵，在人不能，但是圣灵什么都能啊。他是从圣灵来的，说你看见没有，第一个是女人的后裔，然后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会儿呢告诉你了，是童女怀孕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里讲到了是什么？是耶稣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来是干什么？报告你大好的信息，你们的救主来了。耶稣来拯救罪人，是吧？把罪人救出来是个句号吗？不是他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这就告诉了我们，救恩不是一个点，救恩乃是一条路，它是救恩之路。我们不但死去旧造，活出新生，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我们一生不是吃吃喝喝结束了我们地上的年日，我们乃是在每一天里面，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来。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但要救我们，还要内住。那么耶稣的降生是从圣灵来的，与男人毫无关系，和男人没有关系是圣灵借着童女玛利亚，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借着玛利亚什么呢？道成肉身，他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见没有？神来了，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恩典真理的本源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神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但是为什么他一再强调女人的后裔童女怀孕生子从圣灵来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一个人亚当，是吧？死又是从罪来的，叫人死的是罪，不是律法，律法是叫人吃罪，但是叫人死的是罪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就是父母的基因会通过遗传波及到后代，罪性是通过遗传延续下来，所以呢这个罪呢就潜移默化的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延续。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很多人说了，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又没吃我怎么成了犯罪了？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摩西也死了，摩西是上帝的仆人呢，那得了，是吧他是个转移时代的神的所用的大能的仆人， 但是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听神的话，谁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却两次击打了磐石，所以他就在尼泊山，神叫他看了看神的应许之地，他就死在尼泊山，没有进去。所以呢，在这里呢，啊，死就做了王，所有的人包括摩西都死了，是吧？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你没有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你一样怎么样，在他的权下，这就是遗传，罪的遗传。弟兄姐妹啊，谁的孩子像谁，是吧？老王的儿像老王，长得都像。老李的孩子像老李，脾气都一样，都差不多。因此世人都犯了罪，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里不断地说，连着三次，连一个，一同，连一个，没有。告诉我啊，很多人说呢，我有什么？我是义人啊。那你说你是义人，你正说明你是罪人，骄傲嘛。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犯罪犯的多了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会犯罪，本来就有罪性，所以他就会犯罪。一个孩子生下来没有父母教给他骄傲的，没有父母教给他嫉妒的，但是与生俱来，这个遗传是非常可怕的啊！遗传是非常可怕的，罪性不但代代相传，而且像看不见的病毒或瘟疫，在人毫无察觉之下会被多次的感染，进而被毒害。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即怀了胎，怀胎的时候罪看不出来，是吧？就生出罪来，那罪就显出来了，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说明什么？罪会成长的。中国有句话叫蝼蚁之穴会溃千里之地，蝼蚁很小，一个小孔，如果你不及时把那个洞给堵住的话，罪就和水一样啊，它会不断的冲击，哪里有洞那个水就哪里去。这说明什么？罪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最后怎么样，一个小小的异动却能够使整个的地坝都给冲垮。所以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恶小而为之，这告诉了我们罪的可怕啊。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了我们啊，这个罪会成长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弟兄姐妹啊，这个罪啊有个特点，就是好的很少有遗传的，坏的都遗传，差不多。父母是科学家，儿女不一定是科学家。父母有糖尿病，后代都差不多，有的是隔代遗传，都是。因为哈该书第二章就讲到了圣别的原则，就是他说，他就问大祭司说，我如果挨着这个圣的，我能不能称为圣？大祭司说，断乎不能。你挨着圣的啊，你和保罗在一起，你说你就成了保罗了，那不可能，对吧？但是你挨着那个污秽的，你就会变成污秽啊，就好像啊，一盆干净的水滴进去一滴脏水，整个的水都污染了，但是一盆脏水滴进去一滴干净的水，无济于事。你就知道这个罪何等的可怕。为什么圣经里边一再提到罪的问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罪的可怕，我们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后边还要讲，是吧？神的救恩的法则是什么？就是在罪之身不能拯救犯罪之人，就是有罪的人不能拯救有罪的人， 为什么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为童女所生，而且是圣灵感孕玛利亚，为什么他没有原罪，没有原罪，所以他才能干什么，来拯救我们。所以呢，因此公义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是无罪的，是吧？他的无罪不是他没有犯罪，而是他怎么样，没有根源上的，没有罪性那个罪，他没有遗传的罪，他才能来拯救我们，替我们。哇，如果用今天用法律上来说，这个是不成立的，你知道吧？他一个没有一个圣洁的人，凭什么要替一个罪人呢？不公平。但是正因为他怜悯了我们，他替了我们，就更显出他的公义来。为什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雅各书是吧，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谁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外面你没有任何，为什么？因为基督替我们死，在他里面我们的罪被他担当，他的义却成为我们的义，成为了神的义。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句话。祭物和礼物，祭物和礼物本来是要表现出来罪人的一片感恩之心，但是后来却把祭物和礼物成了一个邀功邀赏的东西了，成了一个贿赂了。啊，我给神献上，那么就好像投资一样，我要得回报，这是他神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预备了什么身体？预备了就是那个无罪的身体，那个祭文，神设定那个祭文，女人的后裔那个身体，他要成为人的样子才能来拯救人，但是他必须是无罪的，就预备了这样一个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旧约人犯罪要杀牛杀羊是吧，公牛公羊，你要按死在他的头上啊，好像你的罪被他担当了。但是公牛和公羊他能担当你的罪吗？所以呢，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有事实的，有见证的，是吧？这里说明什么？说明基督的顺服。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姐妹啊，我们当怎样来效法基督的榜样，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像亚当，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之快而做出得罪神的事来。女人的后裔啊，无比奇妙的行为。上帝造男人是没有男没有女，是吧？上帝造男人不要男不要女啊，进化论没法解释啊，都没法解释的，他就说啊、哦，多少亿多少年啊，多少多少万年多少亿年，谁也没活到好几万年以前，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鱼啊，说生命是从水里边来的，谁都知道这个鱼一打上来它立刻就死，它有什么时间去变化呢？去进化？如果有时间有进化的话，就是今天飞机如果一旦失事，你说我要长出翅膀来可能吗？再说先进化了个男的还是先进化个女的，一块进化出来？神造男人没有男没有女，用尘土造。神造女人只有男没有女，用男人的肋骨造，因为他看男人没有帮助他的啊，他就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那么人生人是需要男需要女，是吧？又有男又有女，因为圣经里边说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基督的降生没有男只有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你看圣灵是四平八稳的， 造上帝造男人没有男没有女，上帝造女人只有男没有女，人生人有男又有女，但是基督降生只有男只有女没有男，奇妙吧？说这就是基督的奇妙。那么有人说了，这怎么可能？这不违反规律吗？马太福音19:26，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人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凡事什么？一切一切。他叫我们在时间里，但是神在时间里吗？他叫人在时间里，时间是在上帝里，他创造了时间。他叫人在规律里，规律在却在上帝里。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反了。约伯记5:9，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啊。弟兄姐妹，太奇妙了。最奇妙的就是你和我，弟兄姐妹。本来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看别人不如自己的人。别人有两双手，我也有两双手，我干的可能比他的两双手干的更好。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什么东西能叫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痛哭流涕在上帝的面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说行奇事不可胜数，每一个奇事就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一个人得重生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第二，公义的救恩啊，公义的救恩。你知道很多人说上帝有权柄是吧？上帝是有权柄，他用他的权柄说你的罪又赦了，就和以前的皇帝一样。诗篇89:14怎么说呢？说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你看见没有？慈爱不是他的根基，而公平和公义却是他的根基。他的权柄、他的权威来自于他的公义。他和人不一样，人是善啊，善用权柄是吧？啊，这个人是玩会。不会别的，就是什么权术，玩弄权术，但是神不是，神是公义的神。他这里有一个代表是吧？有在旧约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但是却要预表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就是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呢献以撒的事，在4000多年前，在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奉耶和华神之命。献儿子以撒为燔祭是吧？献燔祭啊，燔祭是完全献给神。那么创世纪22:9-10，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很多人呢在解经啊，以撒多么顺服。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公义，上帝的公义啊。你知道这个儿子以撒是他亚伯拉罕在100岁生的，也就是说他的太太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就是说的一个女人没有这个月经了，怎么会生儿子呢？他自己然后自己都困难了，怎么还能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呢？但是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是吧？我们经常说这句话，就是说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办法来。人都是愿意，人有办法都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啊，都不想先祷告是吧？孩子要上学，在大路上如果他的二大爷在教育局，马上打电话。包括基督徒很少有说我不求人，我好好来求上帝的，都觉得上帝太慢了不如人来得快。确实亚伯拉罕生孩子生了30年，你知道吗？中国人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辈子都差不多了。但是人有尽头， 但是神却没有尽头，人神有忍耐，人却没有忍耐。说当时一百岁的时候，他生出孩子来了，高不高兴？当然高兴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掉了，是吧？怎么能舍得在献上呢？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呢？因为在亚伯拉罕的观念和我们不一样，亚伯拉罕的观念是，我若不献，那我才有祸了，这个孩子那才是必死无疑。为什么？因为吩咐献的是上帝，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是神给了他的指望，这个是来自于应许。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信心能够欢喜领受应许，当然高兴了，是吧？上帝的应许，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说你生孩子从撒拉生的，才能算为你的孩子，那就是从撒拉要生啊，而不是从这个埃及的使女所生，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啊，欢喜领受应许，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也能将所领受的应许再献给上帝。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给的越多越好，就和那个佛教一样，是吧？老和尚不贪财，多多益善。但是叫我们往外拿的时候，很多时候主啊，我舍不得。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拿出去，但是有些东西大抱在手里，那不能放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放在手里不能放的，那就会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上帝的他的以撒是上帝的应许，他才能生，是在生在他的应许里面。但是献不献给神呢？神要叫他把应许献出来的时候，他依然可以献上。这就是什么？他的信心啊，这就是他的信心。那么创世纪22:12，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神，这里预表什么呢？来见证上天父也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儿子不给我们，是吧？约翰福音3:16，大家都会背，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是吧？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神，神用这个预表什么？神也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不给我们。创世纪22:13，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姐妹啊，不料在人看是不料，在神是安排，是吧？啊，他安排了一只公羊啊，在那个地方他就取了来干什么呢？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代替本来是他的儿子要死，是吧？但是这会儿呢代替他的儿子。但是你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观念里边，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对神至死的顺服，在希伯来书11:19，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弟兄姐妹啊，先死而后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世人是先活而后死，我们乃是什么？先死而后生，这就是救恩之路。死去旧造，活出新生。如果你不死，那还要什么复活？你看你本身就在那活着嘛，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活叫不死不活，那就不是复活的生命。要先死而后生，以为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啊，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边，他儿子已经献给上帝了。我们不是吗？我们上罗马书12怎么说的？大家都可以背，是吧？啊，你们要当做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出自他的嘛。他不给我们生命，我们怎么能活？他不给我们健康，我们怎么能去工作？怎么能够去照顾家庭，照顾别人？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在这里呢，至死的顺服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 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主耶稣就自己谦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啊，顺服以至于死，如果我们顺服还没有到死的程度，那我们还有功课要学习，你知道吗？这就是救恩之路啊，至死的顺服，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当学的功课，顺服他，顺服是一生的事。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可以顺服，我顺服不能顺服，主啊拜拜啊，我不能顺服。有的时候假冒，我顺服，但是心里边心不甘情不愿，是吧？但是神却叫我们干什么？甘心，你看，存心顺服，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干什么？拯救我们。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留意了没有。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差遣了他来到世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他要照样差遣我们，叫我们干什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今天这样讲啊，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精炼啊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脑子能够转的能够转过来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大家都知道的。那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十章第四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什么呢？罪就是工价，就是死。所以说要赦免，就必须干什么？流血，流了血，这个罪才能赦免，是吧？但是公牛和山羊的血都不能赎罪，不能赎罪，怎么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说我赦免你就赦免你，他要干什么呢？如此在哥哥塔山，哥哥塔山就是摩利亚山，连地方都是那个地方。旧约是摩利亚山，新约是哥哥塔山。天父预备了他的独生子，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旧约的羊羔，一岁的羊羔啊，杀了以后要把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他为什么不抹在窗户上？因为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就要有草，你就必然得救。你要通过耶稣基督，说他要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旧约的羊羔就成为新约的羔羊啊，羔羊是专门用在基督的身上，已经被杀献祭了。在旧约没有羔羊这两个字啊，是羊羔。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啊，三章十八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今天呢讲了很多都是关于都是圣经的啊，这个我这给那个一些神学生讲课的时候呢，因为他要有一定的神学的一个功底，那一个功底，你对圣经要熟悉，是吧？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以撒是由那个公羊代替了他，但是耶稣基督什么？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义的，他是义的，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原罪，他也没有犯过罪，他就没有罪性，所以呢，他才能代替我们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公羊代替以撒献的燔祭，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弟兄姐妹，干什么？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虽然这就是什么？神的公义的救恩彰显于天地，地的四极都看见了。为什么地的四极？因为地上住的人嘛，是吧？地的四极都看见。主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跟随我。第三，慈爱信实的救恩啊，自人犯罪之时，不是自人犯罪之后，是自人犯罪之时，神就预备了他的救赎之法，女人的后裔。到了加拉太书新约了，是吧？四章第四节，极致时候满足，神是有时间的啊。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哇，那不得了，得儿子的名分干什么呢？赎出来，赎是什么？买， 付代价，这个代价我们付不了，是谁付？耶稣基督，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来代替我们，是吧？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圣言既定，永不改变。说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信实的。诗篇36篇第五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以为这话都是夸大的话，是吧？圣经里面有夸大的东西吗？难道说这些麻雀不是他养活的吗？人还养活，能养活这些东西吗？包括那个地老鼠，你能养活它吗？他的慈爱遍地，看哪个地方啊，一年四季什么花开了，不一定能跟他有人。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一年四季运作。若没有这个地球旋转的黄道角，那怎么会有一年四季呢？说他的信实，他是信实的神啊。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但是他的一个中心在这里，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救恩归纳在这个地方，就他愿万人得救。这个福信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明白真道的人才能够什么得救恩的好处。明白真道的人才能干什么？进入到神慈爱的永恒里面。所以呢，十字架彰显了基督无比的慈爱、怜悯与信实。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啊，吸引，他用什么来吸引呢？其实在耶利米书31章第3节那里就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他怎么来吸引？他用他的慈爱，弟兄姐妹。他是永远的神，所以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激动，在激动之下呢，就说我以永远爱爱你啊，我都有时候就笑了，是吧？因为当然是你的理想了。因为这句话带有部分谎言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永远，你怎么会永远呢？是吧？很多人，我以永远的爱你，结婚没几天，马上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了。但是这句话神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永恒的神，说他是我以永远的爱你，从创世纪设定救恩到现在，他爱我们。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十字架。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神，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就有指望。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主。既蒙赦免，信徒就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6章6节。那么到了约翰一书3章1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啊，罗马书15章第5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不是哪一个人改变，我们来整个的教会来改变。改变到什么呢？就是老王的儿不再像老王，老李的儿也不再像老李，我们共同要像什么？像基督。因为我们有他的血，我们就要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基督的样式。圣父、圣子、圣灵同力为救恩。啊，圣父设定救恩，圣子实行救恩，圣灵见证救恩。啊，那么经文在哪里呢？圣父设定救恩啊，格林多前12章第7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看见没有？圣父在万事以前就一定预定了什么？这个救恩， 叫我们得什么？得荣耀，得什么？永恒的生命。地上哪有荣耀？地上所谓的荣耀也是暂时的，是吧？你高兴，那就高兴一阵。啊，有一个弟兄涨工资了，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打电话，啊，就问他的一个同事，说你涨工资了没有？他说我也涨工资了。他说你涨了多少？他说我涨了啊多少多少。他一听，马上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他涨的比他还多。看见没有，地上的都是暂时的，就怕对比，一对比什么都出来了，是吧？啊，人因为人有对比之心，只有什么天上的荣耀啊，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圣子实行啊。因耶稣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6:38-39，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你看没有？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他是降生，我们人是出生，是吧？啊，我们不要说耶稣是出生，耶稣是降生啊，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看见没有？顺服，耶稣来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着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是吧？啊，差遣，奉差遣。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祭文。这真是喜乐的祭文，我们要高举祭文的杯啊，在末日叫他复活。那第三个呢，就是圣灵见证。主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是为谁做见证的？为耶稣做见证的。为什么呢？因为世人小信，他不信，圣灵为他做见证，圣灵感动他，他才能有得启示，能够知道，哇，那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神的救恩纯全完备奇妙，提摩太前书1:15，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弟兄姐妹，看见没有？干什么？上帝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公义啊！神赐救恩何奇妙，道成肉身降马槽，平安归于寻求人，至高之处得荣耀，以马内利主同在，救赎罪人出死牢，律法借着摩西传，基督乃是生命道，悔改归正得赦免，谦卑温良当执着。弟兄姐妹，这个执着非常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谦卑半天还可以啊，温良2个小时还可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早晨温良了一阵，到了晚上马上发脾气，你知道吧？说着温谦卑温良当执着啊，温馨搞处坚使命，福音广传尊呼召。怎么叫温馨高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出世分别为圣，我们还要入世传扬福音。我们入世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受社会的污染，而是要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呢，温馨高处兼使命，福音广传尊呼召。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你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主啊，我们圣经，主啊，就是你启示我们的宝书。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意翱翔在圣经里，我们愿意沉浸在你的话语里。主，我们谢谢你。那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你的恩典来伏庇我们。主，你来保护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软弱的你加力量，有病的你给医治，缺乏的你给补足。主，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
我们感谢神啊，借着高牧师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神的信息啊。好，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要唱诗340首《更爱我主》。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招待九尾的弟兄跟葛涛姐妹收奉献，收完奉献，我们请九尾的弟兄为奉献来祷告。340首，预备我们的奉献。来，地接行， 阿们。好，接下来有几件事跟大家来报告。下礼拜的奉献啊，侍奉主席是何淑执事啊，事情是郑恩红姐妹啊，招待是黄旭红弟兄跟谭燕英姐妹。好，接下来有几件事报告啊。我们也为美南寄信会每年的就海外国际宣教施工来奉献祷告。好，这一忘记有没有请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好，都来过了是不是？有没有新来的？没有哈。好，感谢神，我们大家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明年是2024年啊，1月份主日正道的安排有。1月7号下礼拜是陈世奇牧师，14号是陈正红牧师， 21号是张良牧师，28号是张达基牧师。我为这四位教会的牧者讲坛来代祷。明天1月1号元旦，我们教会好像很久没有办这个感恩礼拜了，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优良的传统，从新冠疫苗疫情以后都没有举行，所以明天是第一次，明天是新冠疫苗第一次来举办这个元旦感恩礼拜，有献诗跟奉献，然后有包水饺就是中午有包水饺，我们大家一起来爱宴。这个主席是季培恩弟兄，司席是郑恩红姐妹，招待是何书跟思想姊妹，也请郑志杰弟兄只是来为这个感恩礼拜来讲道求主也赐福这一次聚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这是我们老牧师在1985年以后就开始这个感恩礼拜老牧师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忘记了，可能两三年了我们要把这个优良的传统不要传统，优良的这种聚集，我们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教会2024年的目标，年度目标就是刚才我们高牧师也讲到最后一个信息里面讲到，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经文出自罗马书15章第五节求主引领我们一起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还没有领取月历可以跟李世光弟兄领取然后了去，他会跟你确认一下我们的通信处的个人的通信资料本周日后的周日的团契神学导论的选读今天暂停一次还有待会我们散会以后有外面有个蛋糕有个很大的蛋糕是某位会有个奉献，我不晓得是谁他很谦虚不要让大家晓得，所以会后我们可以在外面一起享用大蛋糕就是庆祝2023年我们能够平安的过能够身体健康的平安过去仍然是这礼拜三的祷告会跟礼拜五的家庭聚会都在 Zoom 来举行，请弟兄姐妹代祷参加，也为教会中有身体跟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上礼拜出席有32位奉献常费，中国宣教总共是1370元。报告到这边告一段落，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要唱诗《年岁的冠冕》。再按一次。 谢我们的蓝湛灵永庭高牧师为我们来祝祷。
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赤立在神的面前，来接受来自天上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蒙受神更多的恩典；也在新的一年里面，使我们的教会有长足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你，使我们行走有力，见证有光，一生使神的名大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请坐。默祷后散会。